我想这个你听听看。金鱼在海里游来游去，突然发现自己的肚子变得越来越大，他开始担心是不是自己吃的太多了，会变成世界上最胖的金鱼。于是他找到了一只海豚，他就问他说，你觉得我是不是变太胖了？海豚回答，不，你吃太大了。
嗯，然后呢？
没有，就结束了，这是笑话。
结束了。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个杂谈生态的 Podcast 频道。我们希望透过轻松闲聊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台湾跟世界上的生态议题与时事。我是世翔，
我是口勇。我就不要再看那个豆浆杯上面的笑话。那种笑话八成都不是笑话。
大家知道蜻蜓其实不是一个昆虫的物种吗？就是我的意思，大家平常会讲蜻蜓蜻蜓蜻蜓嘛，但全世界大概有3000种已经被发现的蜻蜓物种。
哦，
那老虎呢？老虎其实就是只有一个物种而已哦，只是根据分布的不同哦，目前被拆分成好几个亚种，什么孟加拉虎啦、西伯利亚虎啊，都是同一个物种。所以上面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我们其实以一般我们对于动物的称呼来说，很难去判断到底我们所讲的那一个名称到底是一个物种还是好几个物种。那这边就要讲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就是虎鲸。在过去呢，虎鲸原本是真的只有一个物种，就是被叫做虎鲸。但最近呢，经过学者的不懈努力之下呢，总算就确认了至少有3个虎鲸的物种。
嗯，是想举了很多虎的例子。没错，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的虎年特别节目。
什么梗？什么梗？
大家可以在10年后收听。那我为什么举那么多老虎？又是虎鲸又是老虎。我觉得到这边呢，我可以先帮大家简介一下虎鲸是什么样的动物好了，因为虎鲸可能有的人不太熟悉，听过而已。那虎鲸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号，它又叫做杀人鲸。那这个名号呢，有时候甚至比虎鲸更被广泛使用，可能更多人听过这个名字。但其实虎鲸啊，它并不是一种很爱杀人或很凶猛的动物。虎鲸其实是一种既聪明又对人很温和的生物。那如果你呢想要知道野生的虎鲸杀死过多少人，那我可以告诉你是零。我的意思不是说想知道这个问题的人是零，我是零号。我的意思是说，我说虎鲸目前杀死过零人，没有杀死过人这样子。对，那目前呢，约有20起虎鲸袭击人的案件以及一起杀人的案件。那这些呢，都是人工圈养的虎鲸造成的攻击事件。那这些攻击事件呢，是否跟圈养环境的压力有关？还有为何野生的虎鲸啊，身为海洋里的顶级掠食者，却不曾攻击人类？这一直是未解之谜哈，但是这也代表说，如果在野外啊遇到虎鲸，其实不用太害怕，他们不会对人怎么样。那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说，杀人鲸这个英文呢、啊、是 killer whale， killer whale 呢其实是杀手鲸鱼的这个意思，那是特别在形容他们猎捕海豹、海豚时候的凶残模样，那并不是指杀人的 kill。那这中间呢，应该是有一些翻译上的误会，才会翻成中文叫杀人鲸。
嗯，
但总之呢，虎鲸的菜单不包括人，但却是不折不扣的顶级掠食者。世界各地的虎鲸啊，曾被记录到捕食各式各样猎物，小的啊像一般的鱼类，那大的呢像海狮、海豹、鲨鱼、海豚，那甚至还有大都是鲸鱼，这些物种都会被他们猎杀。他们能够用复杂的技巧呢去成功围捕这些鲸鱼哈，所以呢也被认为是智商非常高的掠食者。而近代的研究啊，正逐渐揭开虎鲸复杂的社会行为，并发现他们除了有社会阶级、有狩猎策略之外呢，还会发出复杂多变的声音来彼此沟通，再再展现出我们称之为文化的社会互动方式。没错、哦、目前有学者认为虎鲸有自己的文化，所以他们真的是非常令人惊艳，但是又非常温和的一种生物。
那就回到这次虎鲸被分类成3种的研究了。为什么我们前面要说经过学者的不懈努力呢？ 因为其实数十年来早就已经有各种的证据指出，被我们称为虎鲸而且给定一个学名的这群动物，无论是分子的证据、外观的特征、他们的行为模式、社群的组成、食性、叫声，甚至迁移模式都不一样。但是呢，要举出一个很有力的证据指出说，哦，这一群虎鲸呢是有A 的这个行为模式，然后这个形态，然后那一群的虎鲸呢是有 B 的行为模式、形态等等的，这样的证明是超级无敌困难的。因为虎鲸是在海里面会移动的生物，然后全世界都有海嘛，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要调查原本认定只有一个物种的虎鲸是不是藏了其他的物种，就要调查所有海域的虎鲸资料。可是很多海域的资料其实很匮乏的，比方说台湾的就是这样子。那在前几个礼拜呢，就总算被一个虎鲸大佬把它发表出来，把居留型的北方的居留型的虎鲸呢，还有过境的也是北方的过境的虎鲸呢，从各自的原本的虎鲸大熔炉当中拉出来，分别独立成不同的物种。那目前呢，就在中文上称呼北方的居留型虎鲸叫做居留虎鲸，然后北方的过境型的虎鲸叫做避世虎鲸。
哦，所以目前一共有三种，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那原本就有那种虎鲸，该叫什么好啊？老虎鲸吗？
不是，
代表发表年代比较老，叫老虎鲸。
不是，没有，原本那个就还是叫虎鲸这样子。
哦，用原来的名字这样。
对对对，虎鲸虎鲸，对，跟那个棒球队棒球队是一样的。好，但是其实虎鲸之谜还没有结束哦。目前分出来的这两种虎鲸是只有在北太平洋移动的虎鲸，而南半球的虎鲸呢，其实还在等待更多的研究来发掘其中的物种哦。那我看这个国内的也是大佬曾文轩，他是老师吗？
应该算老师哦，生态老师那种。
对，生态老师，他就分享说，至少在南极当地就有分别是吃须鲸的虎鲸，须鲸是一种鲸鱼啊。对，就是、
哦、
对，鲸有分成须鲸跟齿鲸、嗯，所以如果有一群的话，我们可以说，哎、欸，这边有须鲸一场，
须鲸场吧，
须鲸场，须鲸场，对不对？
啊，须鲸场，对对
对，还有吃须鲸的，然后还有吃海豹的，有吃企鹅的，还有吃鱼的，他们各自专一的食性，所以食性这么不同，就会让人有无限的猜疑啊，就觉得说，哎、欸，这个是不是不同的物种呢？这样子。
嗯，
目前呢，这些食性不同、行为不同的虎鲸呢，都还只是被认为是一个物种下的不同的生态型。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啊、嗯，科学家喜欢干这种事情，不同的生态型。对，但其实就是很多证据就讲说，其实这里面应该是不止一种的虎鲸啊，就只是还要等更多的证据证明，然后还有这个鲸豚的大佬跳出来，科学家才能够提出很确定的报告啦。
嗯，好期待哦。
对对对，然后这边再破除一个迷思啊，就是我们一直在那边鲸来鲸去的，但是虎鲸其实是一种海豚哦。更准确的说啊，其实所有的海豚都是鲸鱼家族的啦，就是我们刚前面有说有须鲸一场嘛，然后还有齿鲸，那海豚就是齿鲸下面的一个海豚家族。
对对，
然后虎鲸是在海豚家族里面的一个成员这样子。
嗯，那其实鲸跟海豚这两个都算是中文的俗名啦，那所以我们现在比较学界都会把它合称鲸豚，鲸豚这样叫。但这两个俗名在用法上啊，其实他们通常会把体型小于 4.5 公尺的鲸豚称为豚，那大于 4.5 公尺的比较大的就叫做鲸，所以呢体型特大的虎鲸呢就被冠上了鲸的名号。
嗯，
但就遗传来看啊，虎鲸其实跟我们常常在电影中看到的那些冰逼海豚跟鼠海豚这些海豚的亲缘关系更接近，那反而啊跟一样体型巨无霸的蓝鲸、抹香鲸这些鲸鱼的关系比较远。所以很妙的是啊，我们一般公认虎鲸是海豚家族的成员，大家就不会有不会有异议，就觉得好，它就是海豚家族的成员，那行为也比较像。但是俗名依然把它称为虎鲸而非虎豚，就是因为 它们的体型很大的缘故，超过了 4.5 公尺。
嗯，不过那既然我们提到的虎鲸啊，我们就多介绍一点虎鲸的特别行为。去年年底的时候呢，科学家针对南方的虎鲸会攻击鼠海豚，但是却不食用海豚的现象呢，做出了讨论，而且给出了几个可能的解释哦。
嗯，
这种虎鲸攻击鼠海豚的行为，鼠海豚是一种海豚啊，对不对？虎鲸攻击鼠海豚的行为在60年前就有记录了，直到现在总共超过70笔的这个资料。那这件事情让科学家不解的原因就是，这些虎鲸并不会去吃他们杀害的鼠海豚，而是会玩弄它，把它们拍来拍去，或是咬住后去摇晃它，就是玩弄它了。
哦，
对，
嗯。
然后针对这个行为呢，科学家发现说，看起来这个是不分年龄性别的，南方的虎鲸都会做这件事情，而且即便他们饿肚子都不会去吃鼠海豚，因为这就不是他们的食物。而且很酷哦，他们还特别发明了一个词来形容这一件事情，就是 Phocinocide， 那个 Phocinidae 就是鼠海豚这个科的学名啊，然后 side 就是会杀什么东西的这个字的字尾，像是 pesticide 或是讲 insecticide 就是杀虫剂，然后 fungicide 就是杀真菌剂这样子。
哦，对，还有像那个像自杀叫做 suicide， 也是这个 side，
也是
没有想讲那个，
我本没有想讲那个，
但大家比较常听到就是那个 side， 为什么是 side 当字尾？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不过我看到这个觉得好妙，就是很多学者他们很喜欢帮自己建立一些 critic， 就是我为这个行为，我为这个现象发明一个新的词，然后就是、
yeah.
然后这个词出现之后，就很多人会去为了这个词的来源，因为是他创的，去引用他的文献。
是这个原因吗？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啊。
不是这个原因，不一定有关系。但是常常就是因为我在环教的这个领域，那甚至我有时候去调查到一些需要去查分类学文献的一些领域，我就发现很多学者喜欢创造一些词。
嗯，
那你为了说这个词，你在写文献或者是写文章的时候，为了要去写引用来源，你就别去找，你就去 cite， 就是去写他的这篇出处，对，引用他，引用他，对。然后他就多了很多 critic。
好了，就是目前针对这个现象呢，他们提出来的一个解释是，他们在玩，就像前面孔提到的，虎鲸是高度社会化动物啊，所以这可能是一种他们的互动方式啊，就是去玩那个鼠海豚这样子。
哦，
我以前在看这样子的行为的时候，会觉得，就是，怎么会？
怎么会
这样？怎
么会是在玩呢？
对啊，不过呢，这个台湾很多人喜欢的猫跟狗，其实就会干这种事情，所以，对，
玩乐性的狩猎这样子。
对，所以，maybe 这个并不是这么少见的事情。
对，
那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啊，就是他们错把海豚当成自己的小孩了。这个现象呢，他也给一个名字，没有中文名啊，我就翻译成叫做错位母性。他是走 mismothering， 就是意思就是他把海豚当成自己的小孩，但是因为他用错误的喂养跟错误的互动方式，就导致鼠海豚鼠掉了。
所以有点像
你有没有
接我
的梗？
那是谐音梗，鼠掉了，鼠海豚鼠掉，然后我 get 到。笑死，
好，不要理我。
那我在想的是，他们那个是不是有点像小女孩或年轻女孩或小男孩会玩洋娃娃，把当成自己小孩在那边玩啊摇啊那种感觉？有种
我不知道哎、欸，这我不知道，
不太确定，但没有讲那么清楚。但毕竟他们很聪明，对，所以也有另外可能性，因为虎鲸实在太聪明了，所以人出现的时候他们就不吃鼠海豚，因为 no witnesses。不能有目击者，
这是什么东西？
啊，我就他们如果真的那么聪明，我也会很怀疑。目前野生的虎鲸杀掉人，真的只有零个吗？会不会其实是没有目击者？
他们就看到那个人，就说知道这件事情只有三个人，一个是你，
对，
一个是我，第三个我不能说，
另外一个我不能说。他们把目击者都杀掉了，所以就没有目击者这样。
好啊， 其实事实上就是哦，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以拼凑出一个可信完整的故事啊。很多时候这些猜测都只是源自于其他的零星的观察而已，像是刚刚前面讲的这种错位母性呢，就是大家有看过虎鲸有带着其他的鲸鱼行动，把它当小孩一样，甚至有带过鲸鱼尸体游动的这个记录啦。
哦，所以综合刚刚上面的错位母性跟玩乐的行为，这个行为的出发点很可能并不是竞争或者是仇恨导致的，但其实也还没有定论，对吧？
对对对，没有定论。
嗯，那我觉得啊，其实像学习能力强、有文化的这种动物，其实难免会跟人类的青少年有那种次文化一样，就是次文化就是一些风靡在青少年之间、红极一时的行为。
嗯，
那这种行为其实常常让大人们难以理解啦，然后背后也未必有什么很深的什么文化啊，或者什么意涵或意义这样子，那就是可能就是纯粹是次文化。
嗯，
那这种次文化，你如果要其他像外星人或者什么其他生物来剖析为什么青少年要做这种事，我想他们也会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这些青少年全部都在跳同样的舞蹈，抖音舞蹈这样子，可能会难以理解
为什么他们要刻那个什么，哎，之前是什么那个肉桂粉。为什么要把肉桂粉倒到嘴巴里面呛到，然后拍影片？
哦，对啊，还有
啊，为什么他们要跳起来给人绊倒，然后摔到地上？
对对，我在想这些行为，其实你真的没有人要研究，因为这没我们人类都很清楚，这没有理由嘛，没有任何原因。所以也许虎鲸的行为这么难以理解，我在想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只是自己猜测。因为他们其实跟人类，我们刚刚看了这么多，他们跟人类其实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所以他们如果真的有次文化，我也不觉得是太奇怪的事情。
对对 对，这个其实也有被大家纳入讨论当中。其实总归人就是我们对这些动物理解还是太少了啦。像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最近呢，南方的虎鲸在西班牙地区，他们本来这件事一直都有，就是这群在西班牙地区的南方虎鲸，他们有攻击船只的现象，然后最近呢扩张到了其他的族群。
哦，
那这个行为目前原因呢也是一样还是不清楚，但同样有一些解释啊，像是他们在玩，就又在玩，或者有人说他们可能是把船只当作闯入领地的竞争者之类的。
嗯，
对，但这个东西呢也有被解释成就是一种次文化，大家就你知道玩，然后还流行出去这样子。
哦，对对对，那之前不是有那个海豹会把企鹅压死那个，后来发现它是一个次文化，他们还会把那些海豹还会把海鳗塞在鼻孔里面。
哦，对对 对，
然后秀给其他的海豹看，那没有理由，它就是一个次文化，大家都模仿觉得很酷。
我也觉得挺酷的。
我觉得把鼻孔里面塞海鳗还真的还蛮酷的。
所以这边呢我觉得要回扣一开始的主题啦，也就是虎鲸被分成三个物种的研究。说实话，很多人对于分类学的研究是有点嗤之以鼻的啦。那我有遇过同事生态圈的人来问说，分类学是要干嘛，它的意义是什么，但他其实明明这些他喜欢的动物名称都是分类学研究来的，而你去想我们此时此刻的分类学还没有研究完，所以要继续研究嘛，那未来的人就是学新的分类学的结果嘛。所以他只是在然后这个时间洪流的某一个点嘛。如果我们现在往回看，我们看100年200年，然后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弄懂台湾的生物的分布了，我们一定觉得说这怎么可能，就是你还找到
很多未知的东西。对
对对，那现在只是也在那个时间中而已，但是就可以看到其实连行内的人都还是会觉得说就是质疑分类学的重要性啊。那我们这边就用虎鲸的例子来举例啦。假如我们都把虎鲸看成同一种，那我们很可能永远找不出很多现象的背后的原因，因为说不定他们其实根本就是不同种类的分开的行为，科学家就会被这个原因在这边解释得通，可是在那里却解释不通，困住，然后意图来继续的探求。那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如果我们把狮子跟老虎当成同一个物种，好，假设叫它老虎跟狮子，我叫老狮好了。
老狮，
因为虎狮跟狮虎就是他们结婚生下的小孩的名字啊，已经有这样称呼了。对， 好，加老师好了，我们把美洲狮跟老虎当做就是一个物种，加老师。好，那我们其实就会很难研究这个物种的生物学特性。一个是生活在类似莽原的环境，一个是生活在森林当中。我们想说，为什么这个同一个物种老师他们能够生活在各种不同的地方？甚至呢，我们比方说狮子其实实际上剩200只，然后老虎呢剩5000只，但是我们把它们视为同一个物种嘛，就是老狮这个物种，我们就会以为老狮这个物种有5200只，可能还相对健康。殊不知狮子是已经快没了。或者比方说我们换另外一个例子，不要讲老狮了，比方说台湾北部有一个特有的 A 青蛙，南部呢有个特有的 B 青蛙，我们都把它当同一种的时候，如果有一些人为关系，或者比方说气候变迁的关系，南部的 B 青蛙逐渐的北上去压迫北部的 A 青蛙，我们也不会知道，因为我们已经把它当作同一种情况下处理，看起来它们分布是一模一样，它们就同一种青蛙的分布，可是其实 B 青蛙正在蚕食鲸吞 A 青蛙的族群。
对对，而且这些其实不是什么我们很多假设嘛，但是这不是空谈哦，这都是目前世界各地在保育上都有可能会面临到的困境哦。因为分类学家把物种分开或合并，在外界来说好像哎，干嘛一直在做这些事情，但这并不是什么学界的游戏哦，这不是什么这真的不是这种学界的游戏，这些都是在定定保育策略之前就应该要厘清好的基础资料。
对，我觉得我必须要承认，就的确是大家会对于说如何合并如何分开这件事情有主观上判定，然后也会有人特别的极端，可是我们通常讨论这种比较现实问题，我们不会去讨论极端的案例啊，这个极端案例没有代表性。对，好，我们回到虎鲸的案例哦，虎鲸把它分成三种，有一个现实面的解方，就是因为过去都把虎鲸看成同一种，然后各地的虎鲸资料又不齐全，所以在红皮书就是全世界等级的保育类名录了，在上面会登记各个不同的物种的危急程度，那其中有一个危急程度叫做资料不足，所以其实我不知道它到底是多还是少，它是资料不足。在过去呢，虎鲸一直都是资料不足，那这就对保护这个族群造成很大的问题，因为你说资料不足，我到底是多还是少，我要如何去制定相对的这个保育策略，不知道，最后就变成是无法行动。然后如果我们把它当作同一种，继续资料不足，最后可能就隐藏可能5-6种就全部都灭绝掉。那今天我们确定了把它分成不同种，等于是把一块大披萨切了一块下来，好，这一块叫做居留虎鲸，那它可能呢大部分资料都已经确定，只有一小块这个地方，好，那我们比较好去制定一个策略，就是我们要保护这个居留虎鲸差这一点资料，所以要集中经费去做这个调查。那另外一块叫做避世虎鲸，好，我们也可以制定策略，剩下最一大块的就还是虎鲸，那我们可能可以继续看看里面有没有隐蔽种。
哦，对对对，
就是想跟大家说分类不是一无是处的。
对，我觉得其实蛮有趣蛮复杂的，并不是说就是这个分类我就是埋头做这样就好，没有那么简单。
好啦，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边告个段落，喜欢我们的节目还有喜欢虎鲸的，记得到各大 Podcast 平台给我们5星好评，对于我们有什么建议或想说的话，可以到资讯的表单或是 Apple Podcast 的5星留言跟我们说哦。另外我们 Podcast 和脸书粉专，欢迎去搜寻生态杂谈，然后追踪我们。最后如果想要体验夜间生态观察活动的，可以到 Archipass 寻找 TPHA 台北城市狩猎来报名活动。那今天这个样子，大家上班上课叫啦，拜拜
拜拜。